其实这个主要是根据几个重要的原因，第一个是1962年当时这个中印爆发了这个边境战争，然后当时这个印度的这个开国总理，这个 Nehru 也是因为被中国打败之后也是一蹶不振，然后后来就去世了，所以他的这个女儿还有以后的印度这个国大党，一直对中国就是抱有怨恨，因为这个他们开国总理就是因为那次战争而病情就严重就去世了。然后第二个呢，主要就是这个中国和这个巴基斯坦之间的关系。我们知道，自从这个印度独立之后，被分割为这个印度和巴基斯坦，巴基斯坦一直就是印度的死敌，然后这个巴基斯坦又是这个中国最重要的盟友，所以说从这个关系来说，这个印度也是对中国是怀有这个很多的戒心的。
印度和中国之间的这种竞争关系究竟有多强？相互重叠的竞争领域是不是特别的多呢？
竞争的关系是有的，因为这个，比如说在地缘政治，因为中国现在这个"一带一路"的战略推行，在这个南亚，在这个孟加拉，包括这个巴基斯坦，甚至阿富汗，都在扩展自己的影响力，而且这些一直以来都被视为是这个印度的影响力范围之内，所以说这个方面是有竞争的，而且在这个产业方面也是有的。虽然说中印现在是，还算是产业是比较互补的，因为这个印度它主要比较突出的地方是它的这个软件和 IT 服务业，中国而是制造业。但是现在这个中国也开始在这个软件行业，就是发展，所以说将来会和印度在这产业上会有一些直接竞争的。
从目前情况来看，如果中国和印度之间的矛盾继续加深，冲突也依旧升级的话，印度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的走向会不会变得更加激烈呢？
印度本身现在这个执政党这个 BJP，它就是以这个比较以民族主义著称的这样一个政党，所以说现在这个中印之间的这个关系可能是会因为这个会有一些紧张，也会进一步引发一些民族主义。因为在这个中国推行"一带一路"这个政策上，就能看出印度非常介意这个中巴经济走廊。介意这个中国一直作为巴基斯坦一个很坚定的战略盟友支持他，所以这一方面，这个印度还是比较有戒心的。
印度也是和中国一样的这样一个强国，也同时都在发展的过程当中。那我想请问您，包括现在中国和印度之间，其实还有边界的问题没有处理，还有一些历史上的这种恩怨情仇。那在两国在未来发展的过程当中的时候，可能都会扩大自己的利益范围。当这种利益范围相交错的时候，您觉得中国和印度还能维持一个和平和合作的状态吗？还是说两个国家在未来的发展道路上不可避免的一定会陷入某种冲突？
这个中，因为现在印度发展也很快，对这种大国的利益的追求，它都一直有中国作为一种参照。但是说两国发展起来以后是否会必然冲突？那我的观点就是说，不是必然会冲突，但有冲突的可能，就看双方两个国家领导人啊，政府怎么来处理。大家在发展过程当中会出现的一些分歧，会出现的一些新的冲突。就以前我们中印关系的话，只是说在边界西藏。还有就是说，印度对中国和巴基斯坦的这种友好关系不理解，是这起传统的矛盾应该说是。但是发展过程当中会出现一些新的矛盾，比如说中国现在我们对印度洋的这个存在，因为印度洋对中国太重要了，中国需要加强在印度洋地区的存在，不管是经济，特别是军事的存在。那印度对此肯定是不乐见的，但中国我们为了自己的利益肯定要去。然后就看怎么来处理这个问题了。如果他是接受容忍，比如说我们中国提出来建设这个海上丝绸之路，如果印度加入这个计划，共同做，其实可以把它变成合作。但如果他很排斥，一种排斥的心理，那么就可能说成为一种冲突。因此关键就在于双方去怎么处理你的问题，不是说必然要陷入冲突。还有就是，特别像印度洋地区，印度虽然不欢迎中国去扩大存在，但是印度洋的其他小的国家，像斯里兰卡、马尔代夫、毛里求斯，包括孟加拉和巴基斯坦，他们都相反，他们希望中国扩大这个地区的存在，那对他们是有好处的。
因为在前段时间我们看到印度的总理在讲话当中说到新的世纪其实是属于印度的，您怎么看他这样的评论和这种充满自信的表述？
这个我认为他这个是一个政治口号，就相当于我们中国是吧，要提出一个中国梦一样，他要给印度人、印度的人民一个目标。而且他这个，我对他的解读，对这个印度世纪的解读，我觉得因为他现在没有一个明确的阐述它的含义到底是什么，只是提到这么一个口号，没有它对它的内涵到底是什么些内容，我们都没有做出明确的阐述。所以我们的一个解读就是说，在21世纪，特别21世纪初期，肯定在印度自己的历史上是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现在的经济增长得很快，而且就特别是青年的一代跟以前的先辈不一样，他们对于那种成功的追求，对物质财富的追求都比他们先辈要强很多。你在全球化的时代，他们也看到了印度这个局限性，所以有发展的强烈的愿望，再加上他们现在有很好的国际环境，印度崛起的国际环境比中国好，特别是西方这些国家都没有矛盾，关系都很好。哪怕是说美国将来会担心崛起这些新兴国家的挑战的话，因为中国还排在他前面，所以他的环境很好，迎来一个很好的发展机遇。所以会是印度自身的，他自身跟他以前比，21世纪是一个很重要的阶段，并不是说印度可以，比如说像我们讲什么美国的世纪、中国的世纪，就是说美国像美国那样领导世界哈，成为世界的老大，他应该是做不到这一点，相当长的时期，恐怕100年都做不到这一点。所以我的解读还是他就像我们提出中国梦一样，他给印度人一个政治口号、一个目标，啊，是这么一个含义。那印度现在确实它在有它的好的条件，可以发展的一个新的一个发展机遇。
其实我们经常会看到这种类似的讨论，就是中国和印度龙和象的这种比较。当然在西方的很多媒体上面我们也看到了有一个论调，就是说印度是有民主制度的，那么它每发展一步可能步调比中国要缓慢很多，但是呢它每发展一步其实都是通过了民意，然后每一步都很坚实的。您同意这样的说法吗？
就是说它让它发展很稳健，倒是我倒是认可这一点，但是就有一些特别是中国一些媒体和西方很多媒体或者学者在这问题上有很相反，完全几乎是很对立的一种观点。中国很多媒体舆论认为就是说民主阻碍了印度的发展，国外的特别西方的媒体认为民主促进了印度的发展。就是就这两种观点都是不正确的。
您怎么看？
因为就说我们看到印度在91年以前它是民主制度，但是经济发展很慢。在1991年以后还是民主制度，但经济发展很快，区别不在于它民主，就它的变量不是民主政治的原因，而是它采取的经济政策。同样在民主制度下，它以前采取的是混合经济，就计划经济占了很大的一个部分。那么91年以后，它采取的是自由市场经济这个改革，因此取得经济的增长。所以经济发展快和慢，跟它这个民主制度其实关系相关性不高。主要原因是他采取的具体的经济政策，这个是有决定性的关系的。然后民主确实是他在印度来讲牺牲了一部分效率，但他发展确实让他就可以缓解一些经济发展过程当中产生的矛盾，比如贫富差距很大，但是因为他有民主制度，大家很多矛盾得到一些缓解，这样子让印度的发展确实可以更稳健，而且让他的未来的话更加可预期，他不会出现大的动荡。